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在今天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时间来读你所给我们经上的话，让我们借着你所给我们的话，我们的心在你眼前蒙恩，蒙你所开启，蒙你所眷顾，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诗篇111篇。今天我们读诗篇111篇。好，我们先把它读一遍。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他的公义存到永远。他行了奇事，使人纪念。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
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他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是永永远远坚定的，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他向百姓施行救赎，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他的名甚而可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
好，那么我们要来读，今天读111篇。111篇跟112篇这两篇，好，这两篇都是字母诗，也就是说这两篇呢都是用以色列的，就写的时候每一句都是用那个希伯来文的字母做开端的，做开端虽然只有10节，但是他在写作的时候有22行，所以就是对应希�伯来文22个字母。好，那么这个字母诗的第一个111篇呢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开始那么呢这一篇是开始回应110篇弥赛亚的诗。110篇我们讲到的，那么弥赛亚来的时候有一个两个日子，一个是掌权的日子，掌权的日子，那么呢一个是他发怒的日子，有两个日子。那么掌权的日子，也就是他在当中他显出他作王的日子，那么发怒的日子是他报仇的日子，也是审判的日子。所以110篇呢告诉我们这两个日子。那么但是在当中提醒我们的是什么？他要成为我们的主，他要成为我们的主。所以第一节110篇第一节是主对我的主说，他要成为我的主。那么如果他成为我的主，那我要怎样？所以我们是一群尊他为主的人，也就是从新约来讲，我们就是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第111篇让我们知道一个属主的人属主的人。那么属主的人，我们怎么样来认识我们的神？首先他讲我们要赞美耶和华，那我们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这里用正直人，正直人，正直人讲的就是那些专心尊弥赛亚为主的人，尊弥赛亚为主的人。公会就是大家聚集在一起的大会，所以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要一心称谢耶和华。为什么？第二节告诉我们，因为耶和华本为大，所以第一个就讲到耶和华本为大，也就是他就是那一个至高至大至尊荣的神，而且他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他用他的伟大，他的至高是借着他的作为来向我们彰显的。所以这个讲的他的作为本为大， 所以这个作为讲的是创造，从创造里面来看见神的尊荣，神的尊贵。凡喜爱的都必考察，考察的就是认识神的作为，就是我们所看见的。那么呢，喜爱神的人就会去用心的去想认识神的作为。那么用从神的创造里面来看神的作为，那这个是诗篇在十九篇给我们的一个范例。诗篇十九篇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全扬穹苍传扬他的作为。那么呢，从每一天的这个神在所造的大地当中的运行去思想，上帝是奇妙可畏的，也在当中使我们的心灵得复苏。所以我们喜爱神的人就会去思想，从上帝的作为去思想神本为大。第三节讲他所行的，继续讲他所行的。第二节他的作为，第三节他所行的，第四节他行的，第五节他赐的，第六节他向大能的作为，第七节他所行的。所以111篇就是让我们看到上帝做了什么，上帝在做什么，上帝做了什么。然后呢，第三节讲他所行出来的是尊荣，是威严，显出他的公义存到永远。所以第二个讲到上帝所行出来的是尊荣跟威严，尊荣跟威严。那么这个尊荣跟威严是什么？是在当中显出他自己的公义来，显出他自己的公义。上帝用他所行的来显出他的公义。那么上帝的公义跟人的公义不一样，人的公义是以人为本，人为本，人的义是以人为本，但神的义呢，是以他所造的，以他自己为本，以他自己为本。所以他所行的公义显出他的尊荣，也显出他的威严来。威严就是表明他所立的是不可侵犯的，不可侵犯的，不可违背的。第四节，他行了奇事使人纪念。行了奇事，这个是讲他所行的还有另外一些的事情是非常让人惊奇的。这是什么？这就是拯救的事，拯救的事。第四节特别谈到的是他拯救的事，上帝拯救的事使人纪念。人为什么纪念？因为我们会纪念神最通常就是我们在困苦患难危难急难痛苦当中的时候，上帝把我们拯救出来，那这个我们就会印象深刻。所以是有恩惠有怜悯，有恩惠有怜悯。所以第四节讲的是一种作为，这种作为呢就是上帝的慈爱的作为。恩惠跟怜悯表达的是不是照着我来回应我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坐在我身上不是因为我配得上帝这样做。比如说我是一个好人所以上帝觉得你是一个好人，所以就对你好不是这样不是说你做了多少好事上帝为了回报你，不是，这个就不是恩惠。恩惠那个是做工的得到代价，不是恩惠，不是恩惠，不是你做了什么，是上帝无条件的把他自己的恩典给你。怜悯呢，是上帝把你不配得的恩给你，就是怜悯。不配得你已经不配得了，上帝还把不配得的给你，这就是怜悯，怜悯。所以这两样都是恩典，都是恩典。一个跟你无关，一个你根本不配。所以这个我们就讲到上帝，我们常常讲上帝的这个叫他的所行的奇事。上帝，我这个人你实在是很不配得你的恩典，对不对？那你居然给我，这就是怜悯， 这就是怜悯。那么所以第四节讲到上帝所行的第三样，我们第二节讲第一样是创造，上帝的一切创造，如果你用心去看的话，这一切所造的都在上帝的至高的全能之下，那么万有都照着他自己全能所造的，那么在当中运行。第二个，他所行的啊，都是显出他的尊荣跟威严来，因为他让人看到这世上他喜爱的公义。第三个，讲第四节，他行的啊，使我们纪念的事，就是用恩惠怜悯对待我们。第四个，继续讲啊，继续讲。那么呢，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啊，这个粮食是代表供应，上帝供应的，他纪给他把人的所需要生命的供应给敬畏他的人。那么这个强调的是他所立的约，所立的约。所以这里是讲到啊，上帝对那一些啊跟他立约的人，什么样的人是跟他立约的人？是敬畏他的人。跟敬畏他的人立约，然后他就供应他们，保守他们，用粮食来代表，用粮食来代表。所以神是那一位啊，守住他的约啊，祝福跟他立约的人。好，所以这是第四样上帝所行的，所行的啊。再来第五样是应许，应许第六节，他大能的作为，把外邦人的地赐给他们为业，这就是应许，应许啊。这里就看到上帝就应许了他的百姓，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就是啊，把这一个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再来是讲到他所行的是诚实公平，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他的训词是确实的，训词就是他给百姓他的诫命，他的话，他的话。所以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西乃山，把上帝自己的诫命给他们。那么诫命呢啊，显出上帝的信实，也显出上帝的公义或者公平。所以以色列人领受神的话，如果我们看旧约的话，那么呢，从出埃及的十诫开始，好，十诫对不对？然后到后来上帝怎么样啊，给他们说他们要怎么样在当中啊持守啊这个礼仪律法规范，好，然后在人跟人之间，好，要怎么样行。从十诫衍生出来的律法，对不对？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希望一个社会有一个诚实公平的社会，诚实公平的社会。那么神的话立定的，都不可以改的，所以上帝把他自己的话给他们，也是公平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到生命记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上帝给以色列人的话不是只有祝福，对不对？祝福是一面，另外一面是什么？咒诅啊，咒诅啊！因为上帝的话是你听了就蒙福，不听呢有审判的，有审判。所以他讲他的训词是切实的，因为是诚实，但也是什么？公平的，公平的。好，再来他是永永远远坚定的，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这个话讲的是什么？用这一节来讲，上帝所立的话是不改变的，而且呢必定会实践的。所以第八节讲的是上帝的信实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啊的重要性。他不是说出来而已，说出来而已，说出来好像上帝说啊，我的诫命就是这样， 我的要求就是这样，我的吩咐就是这样，好，说完就怎样，就看你们要不要遵从，对不对？好，那你们要遵从是一个结果，不遵从是一个结果，就这样嘛，不是。上帝说出来的话，最后呢，一定要坚立。坚立就是什么？就是他最后说的话，一定会被成就。所以这个是一个奇妙的地方。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就会强调的，神的话立定在天，一点一滴一撇一滴都不能够改，对不对？都不会回去，都不会回去，然后呢都要成就。所以为什么加这一节，就是因为上帝是信实正直的，所以他立定的话都要成就。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节告诉我们什么，比如说上帝对我们的拯救，他就怎会拯救到底，对不对？他应许给我们的就一定可以怎样得着才算数，对不对？所以他应许亚伯拉罕看起来好像没有得着，以撒雅各也没有得着，约瑟也没有得着，可是到最后耶稣也就得着了，对不对？所以这叫做信实，用这个来证明一件事。我们刚读过希伯来书就知道，我们在这世上无论遭遇的是什么，最后我们信的人都会同得天上的耶路撒冷，都会得着。好，第九节，这些讲的是什么？所以这一切要证实一件事情，就是证实一件事，从前面这些呢都来证实印证的或证明的或者彰显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向百姓施行救赎，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就是为了这件事。上帝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彰显他救赎我们。好，这就是我跟大家提的救赎。我们基督徒在走一条救赎的路，知道吗？救赎的路是，所以证明证实的一件事情，上帝在救赎我们。所以上帝要救赎我们呢，如果你从第二节到第八节来看的话，你就可以发现先有创造，先让人经历他的公义，先拯救人，先给人供应，先给人应许，先跟人立约，先给人神的话，对不对？到最后他自己要建立这个话，这个就是救赎的路。所以救赎的路，我们从前面我们知道，那么呢，救赎的路是把我们从死带到生的路，死带到生的路。所以但是如果从111边看上帝给我们的不是只有单单拯救，而且是一直要到底的那一个才算是救赎。所以第九节告诉我们，上帝的作为最终集中在他向我们施行救赎，这是他对我们的约，直到永远。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最重要的，不是一刻救我们，不是单次的救我们，乃是整个把我们整个把我们赎出来，然后成就他的约直到永远。那么因为他的名是圣的，圣而可畏，就强调一个神是圣的，神是圣的。所以这些帮助我们最重要的，我们是蒙他的救赎，那做什么？目的是什么？就第十节，上帝行这一切的目的，就让我们成为一个敬畏他的人，顺服他话语的人。所以第十节就是目的了。上帝要的人就是敬畏他的人，是遵行他话的人。所以一个人能够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所以我们读神的话，我们来认识神。我们再回到111篇，刚才我讲的 那么111篇讲到弥赛亚，111篇告诉我们，我们要认识他，让他做我们的主。我们怎么让弥赛亚做我们的主，怎么认识他，就从他所行的去认识他，他所行的去认识他。所以第一节第二节讲他的创造，我们去认识他，他在大地中所做的管理，我们去认识他。第三节他在我们身上对他百姓的拯救，我们去认识他，他对那些跟他立约的人所做的事，我们去认识他，他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去认识他，他给我们的话，我们去认识他，他的话怎么实践，我们去认识他，他怎么样引导我们走在救赎的路，我们去认识他。这样，所以这些重要，就是我们活在这世上就是为了认识神，就是为了认识神。那记得就是借着神所行的认识神。那么那应该加上一个，我们借着神所行的，我们看也好，思想也好，思念也好，体会也好，亲手经历也好，重点就是让我们认识神，借着所神所行的去认识神，去认识神。那神所行的发生在我们身上，那么我们怎么样认识他？智慧的开端，智慧的开端，我们怎么认识他？就是在神所行的一切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敬畏他，我们敬畏他，这样我们就有，就开始有智慧。这个话对我们不太容易。我再讲一次，神所行的，我们去看，去认识神，这个容易，对不对？因为比如说创造，哇，你看上帝创造万物多么奇妙，对不对？上帝创造这个美景，上帝创造这个日夜星辰等等，这个可以。但是现在重要的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事的时候，我们怎么认识它？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的时候，我们人会怎么样回应？我们人通常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对错是非，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这个事怎么发生在我身上，什么地方出差错了，对不对？好事当然我们比较轻松，对不对？是不是？但是如果发生我们认为不应该发生的事，我们就觉得应当怎样，会怎样，一定是有什么地方怎样出差错，对不对？我们会去找原因，是不是？找发生的理由，我们会去想要解决，这是我们人思考的方向，知道吗？思考的方向，我不说这个对跟错，因为世界上的事绝大部分我们是这样子才能解决问题，因为我们要找到问题的原因才能解决它。但是对认识神，我现在讲认识神哦，对认识神，我们不这样想，知道吧？而是认定什么？认定这是他引导我们走救赎的路所必必所发生的。再讲一次，就是当我们碰到一些事情，假设这个事情是用让我们想思想说，上帝是不是用这个来使我认识他？那我要怎么想？就是先想这是一条救赎的路，上帝既然让它发生在我的身上，那我就要怎样敬畏他，知道吧？不是一直去思想对跟什么错，不是，先去敬畏他，因为这样子我才会得到一种智慧，认识上帝的智慧。所以这个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这样知道吧？这个不一样，这个很不容易，因为我们人，我再讲一次，我们人都认为我是对的，我是对的，所以我们被我是对的抓住了，以后我们就会用我是对的来采取行动，对不对？这样了解，我是对的，所以我去采取行动，对不对？我们人是这样，对不对？那不是这样。好，圣经给我们很多这种例子， 为了让大家明白，我就讲一个例子，在四世纪，我就用这个人做例子，第十二章做例子。为什么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前面我们讲神所行的，好，我们复习一下。诗篇一百一十一篇是借着神所行的要去认识神，对不对？那么神所行如果不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只是一个旁观者，问题不大，知道吧？因为我们可以看，是不是可以思想发生在以色列身上，我们可以思想如果发生在我们身上会怎样，那就是考验了，那真的就是考验了，对不对？好，十二章呢我不仔细读，就讲一件事情。好，你看十二章，以法莲到的北方对耶弗他说，你们去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耶弗他对他们说，我们征战的时候有招你们，你们没有来救我们，来不来帮我们，我们就拼命去，耶和华使我们得胜，你今天怎么来找我们呢？好，这个事情是这样，耶和华他出身并不光彩，因为他的家族虽然大，但是他是妓女生的，所以人家他长大以后，他的族人就把他赶出去，说你是妓女生的，所以你不能够来分家产。但是后来亚门人去打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没有人敢当首领，知道吧？那这耶和他呢，他是大能的勇士，所以大家就想到耶和他，就把他请回来当领袖。那耶和他后来上帝就用他，就把亚门人打败了。打败了以后呢，以法莲这个人就很不开心了，因为以法莲人认为他们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面的老大，所以他们就责备耶和他说，你去打仗怎么没有找我们，是不是看不起我们，所以我们很生气，要把你跟你的房屋都烧了。你知道以法莲很霸道，对不对？好，耶和他就说，当时我找你们，你们都不来啊，但是耶和华使我们得胜啊。这时候耶和他就生气了，生气以后，你既然要打就来打，就一打就把这个以法莲杀了四万两千人，你知道吗？这里我用这个例子讲一件事情，你是对的，耶和他你是对的，知道吗？当你认为你是对的，你思想你没有错啊，亚门人打来了，我们以色列人应当团结来对抗，对不对？那因为我的出身不光彩，我当领袖你们就不来支持，对不对？那现在打赢了，你们还有话说，是不是？所以我有没有错？没有错，对不对？所以呢他就说，好啊，你们既然这么霸道，对不对？我没有错，你还说我有错，那我们就来打，这样了解吧。其实我们人呢、很容易落入这个处境，就是什么，我是对的，我怎么想我都是对的。记得你去想你是对的，你不会想出你是错的，知道吗？因为你真的是对的，好，从头到尾你都对，你没有错，知道吗？重点来了，如果他是错的你是对的，那你怎么走下一步？如果他是错的你是对的，你怎么走下一步？那耶和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如果你不认错，我就打到你认错，是这样吗？不是这样，知道吗？因为这样子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换了一个跟对方一样。以法莲为什么来找你？因为以法莲认为我是对的，我是最大的支派，你打仗不找我，你说有找我，可是你找我是去帮你，不是让我去当老大，知道吗？我是老大，你应该找我去当什么老大啊，懂吧？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个就是耶和他犯了一个错，就在这里没有敬畏神，只是在那里坚持我是对的，这样了解吧。我现在要讲的是敬畏神， 如果发生这个事，如果他敬畏神会怎样？他知道不能采取打仗的手段解决兄弟相争，知道吗？可以吗？能不能以恶报恶？能不能自我伸冤？不行。所以我用这个例子就提醒我们，我们常常觉得我是对的，对，你是对的，你是对的，那你说我想要做什么，也是想要帮对方。那这些在采取行动之前，我们回到诗篇111篇，提醒我们一件事，存敬畏的心。敬畏就是上帝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发生在我身上，知道吗？是要我学习什么？敬畏神，是上帝让它发生的。所以我不要把焦点怪在说因为你都是错的才会这样，知道吗？上帝也要借着这个事让我怎样，生命有得着，有学习，知道吧？有得着，有学习。那耶夫他需要学习什么？你知道吗？他前面发生了一件事情，他当时上帝让他去打亚门人的时候，上帝已经跟他说你会打胜仗，但是呢他就跟上帝许了愿，许了愿就是说什么，就是说我打赢了，谁先从我家出来我就把他献为燔祭，对不对？这就是他的问题，知道吗？上帝已经应许你打赢了，你为什么还要为你的打赢许愿？为什么？人为什么会这样？还没打哦，还没打。其实一个给大家思考，得失心过重。上帝应许你打赢，你很怕怎样？你很怕有什么节骨眼上没有做得满足和上帝的心，结果你输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得失心很重，我们就想怎样？许愿，这样知道吗？其实许愿你们讲的也对，也是一种骄傲，知道吗？也是一种骄傲。所以上帝其实要告诉耶夫他，你得失心太重，你对我的信不够敬畏，你得失心太重，对上帝就没有敬畏，知道吗？你还是看待自己的什么面子。哎，所以上帝要借着以法莲这件事情提醒他，你今天如果你还是很在意你的面子的话，你就会做错事。果然他就跟以法莲怎样打起来，这样懂吧？没有敬畏。敬畏，好，我用这个例子跟大家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一节我们基督徒都知道，但敬畏是什么？敬畏很重要。第一个，把你的面子放下来，知道吗？你要敬畏神，敬畏神，你说我要敬畏神，那么第一个，你能不能放下面子？我如果说写放下自我，大家听不太容易记，放下面子容易记的。你的面子能不能放下来？我们通常面子放不下，知道吗？为什么放不下？因为我是对的，我是对的，我为什么要放下面子？对不对？我为什么要放下面子？其实不太容易，因为他很不容易，对不对？所以上帝常常用一些周遭发生的事情，用来成为一面镜子，来让我们知道。我在这里讲的是讲到敬畏的艰难，不是常常不是要讲说那些对我们软弱的事，常常是要针对那些我们认为我们是对的事，知道吧？许多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放下那个面子，放下那个面子，所以不容易哦。你看彼得也不容易放下面子哦，对不对？不容易放下，但是耶稣每一次针对他的时候都很直接，知道吗？他觉得他是大弟子，对不对？所以有什么事情他一定要怎样，第一个讲话，是不是？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彼得就说万万不可，对不对？那耶稣直接对他就是什么， 撒旦对我和平君讲得很严厉，对不对？就是人常常我们站在自己的位置的时候，要记得那个很自我的时候，我们不太会知道，知道吗？所以敬畏，我要讲敬畏，对我们平常用心的人，我会讲这个，知道吧？许多时候第十节就告诉我们，我们看上帝所行的，我现在要提的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常常提醒自己一件事情，从自己的位置上下来看，知道吧？不要站在那个我是对的，知道吗？先下来，我也没有说站在你是错的，只是先站到旁边看就好，站到旁边看，旁边看，好，这是让我们得一种智慧，知道吧？从敬畏而来的智慧。第二个，遵行他命令，他命令就是第二个，就是什么？这时候你是想上帝的话是什么？本来是我是对的，现在是上帝的话是怎么说？将把我是对的转成本来是我是对的，我要把它转成上帝说什么，这个才是重点。这个就是聪明，知道吧？这就是聪明。就以耶和他的例子是，本来他是觉得我是对的，以法连人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不对？但是当他撤开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就看上帝的意思会是什么，上帝的意思会是什么，那上帝的话才是谁啊？才是真对的，或者才是真正要紧的，那你再去采取行动，你就是聪明的，知道吗？有智慧，有聪明，所以你才会经历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你才会赞美神，你不会因为自己是对的，而陷入了当中的那个，我称它叫做盲点，知道吗？我们很用心的人都会有盲点，知道吧？会有一些盲点。圣经以后有机会我会跟你们讲，属灵人都有盲点。盲点就是我的看法是对的，有没有？你看撒母耳去告大卫的时候，对不对？然后看到大卫的哥哥，哎，这个长得不错，应该就是这个的，对不对？上帝就说什么？不是。再换一个，哎，这个也长得不错，应该是对的，上帝还说怎样？不是。你知道吗？这就是盲点，因为我们从经验从各方面去判断，我们觉得应该是，但不是。这就上帝为什么特别这样做，不是每件事都这样，某些时候他要这样做，就提醒我们，就是第十节。我们很容易在我一直都是对的，最后我们已经忽略了一件事情，敬畏神。敬畏神，因为我们一直是对的，一直是对的。好，所以111篇我们先来看认识神。认识神就要从上帝所行的去认识他，从第二节开始，从创造去认识他，从上帝的第三节，从他的管理去认识他，知道他本为大，知道他的公义。第四节第三样，借着他的拯救认识他的慈爱。第五节，借着他对立约的人所的保护供应来认识他的信实。第六节，从应许里面来认识上帝的可信，知道吗？上帝是可信的，从上帝所行的来认识他的话一定会成就，一定会成就。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所走的救赎的路，救赎的路是面向非常多，知道吧？那么不用怕，因为神立定他的约，他也会使他的约成就，使他的名成圣，成圣。所以 最后我提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敬畏神，敬畏神，然后遵行他的话。那在这边加一样，就是记得上帝所行的外显的在别人身上比较容易啊，我们想，但记得跟我们有关的时候常常提醒自己，知道吗？提醒自己，这是上帝行的。既然是上帝行的，我们换一个位置去看，换一个角度去看，让我们存一个敬畏的心去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那求主让我们有一个智慧来认识他，让我们有一种心来遵循他的话，遵循他的话，然后经历神是应当被称颂的，应当被赞美的。这个是我们从111篇来看第一个，第一个这一个认识神，那字母诗的第一首。那下礼拜我们来看112篇的，也是字母诗认识神，认识神的第二首。好，这一首记得是从神的作为，那我特别强调的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来认识神。好，
牧师，请问那个你刚说怜悯哦，不配得的也给恩典了，那不配得是说只没有走在神的话语里面？
不配得哦，不配得就是明显的例子，就是浪子，记不记得浪子回头？圣经里面有一个父亲呢，有两个儿子，那小儿子呢，小儿子他就跟父亲讲，你把我要得的那一份先给我，然后他就拿了他的那一份就出去了，出去闯荡以后他就挥霍掉了，知道吧？挥霍掉了，当他把他那一份都挥霍掉了以后，他就穷了，穷了以后呢，他也没有技能，什么也都不会，到最后呢去帮人家养猪，又吃不饱穿不暖，最后他后悔了，后悔了想起来说他父亲还很富有，他就想怎样
回去，
回去。那如果回来的时候他父亲怎么对他，他自己知道，他说我不配得，知道吧？结果他父亲呢仍然把他当作儿子看他，知道吧？仍然把尊贵的位置给他，仍然让他还是在家中成为一个尊贵的孩子，这就是不配得，对不对？照理说，所以他哥哥就很不高兴了，他哥哥说这个小弟把他认为自己应当得的都拿走了，对不对？那现在他已经都拿了，所以你现在需不需要再对他好？不用了，但他老爸还是一样对他完全没有改变的，这叫怜悯，就不配得。照我们所行的上帝要怎么样对待我们，这那个叫我们配得的，知道吧？但不配得就是上帝居然不把那个该归到我们身上的归算在我们身上，反而用恩典待我们，这个就是怜悯。
所以是不是从人的角度，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说为什么上帝对他那么好，然后上帝就爸爸为什么特别爱小的，然后对大的这么不公平？
对，我们从我们的角度会认为上帝很不公平，对不对？好，但是上帝用这个来代表，来作为神的作为是让我们认识上帝，不是在认识上帝。那认识上帝还有一个面向是认识我自己。那我们常常认识上帝认识我是借着比较来的，知道吧？我们常常用比较，知道吗？但上帝不要我们用比较法，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比较法来认识上帝，我们就会强调我的贡献，我的功劳，我的本事，我有什么好，知道吗？ 了解吗？但是说实在话，你的贡献、你的好、你的本事，一切跟上帝要给的恩典怎样？没办法相称，知道吗？上帝只要我们单单敬畏他，但是我们太容易了。所以我刚才不是讲彼得吗？耶稣对彼得说，你老了要被绑起来，对不对？怎样怎样，意思就彼得你老了要为我受苦了。那彼得马上想到旁边那个约翰啊，他怎样你知道吧？我们人哦，我们的人的脑筋哦，不管怎么转都是怎样比较。上帝你这样对我啊，他呢？上帝耶稣说他要怎样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个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哦。我们常常用比较的，知道吧？而上帝你怎么对他那么好啊，上帝你怎么对他怎样，重点不在你跟他的比较，是上帝怎么对我。是上帝要让我们认识他，但我们要认识自己。我们不是用比较来的，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独特的。
牧师，其实说到底，我们每个人都是不配得的啊。
对，对。但是我们因为比较的缘故，我们会认为我们比较配得。有没有？记不记得葡萄园有一个比喻很有意思？耶稣讲过，早上六点他就去找工人，说你们都来葡萄园做工，我就给你们一钱银子，对不对？一天的工价。那么呢，八点再出去，哎，还有人没工作，你也来做，也给一钱银子。十点也给一钱银子。中午呢，还有人没工作，也进来做，也给一钱银子。然后下午五点了，还有人没工作，也把他找进来，也给一钱银子。六点花薪水，那五点来的给他一钱银子，开心吧？对不对？因为我本来要做一天的，我现在只做一小时，我就有一天的工资，开心啊！中午来的也拿一钱，对不对？那么早上最早来的会怎样？
抗议。
抗议，对，人就是这样抗议啊。那他就觉得早上最早来会觉得说，我应该怎样多拿，他不高兴。那耶稣就说，主人就说，哎，你为什么不高兴？哦，我跟你讲好就是一钱银子啊，我没有亏待你啊，对不对？没错吧？
好像也对，
也对吧？所以如果我们拿公义的事情、正直的事来跟上帝讨价还价，我们是讨不来的，知道吗？就你讲，我们都是罪人，知道吗？其实我们都不配。这个就是讲恩典，恩典绝对不是比较来的，知道吗？是上帝乐意给我们，我们都是一样，都一样。但是我还是说，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人还是会比较，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比较嘛，对不对？我们从小就被比较啊。你如果是自己一个没关系，如果你有弟弟，他就比较了；如果你有妹妹，就比较了。人为什么会比较？这也避免不了啊，对不对？因为他看到你，再看到你妹妹，马上两个比较。就马上比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没办法，我们人的本性就是这样。但重要的，我回到刚才讲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的时候，记得啊，我们从是非去走，是我们的惯性，没有错。但重要的，当我们要回应的时候，我们停一下，回到哎，上帝的心意是什么？知道吗？给我们一个敬畏的心，给我们一个智慧，给我们一个聪明。上帝的话是什么？知道吧？
像我们在教里面教小孩子的时候，那有些时候会让小孩子说，为什么他可以这样，我不能这样，我怎样怎样怎样，那为什么我就不行？那为什么他就可以这样？这个也是一种比较。那好像是说，好像也像在职场上，就是说，哎，
要伸跨步，要看，要伸伸。然后我的主管说，我的属下做的比较好。然后有的主管说，我的属下做的比你属下还要好。就好像家里的小孩也会。
我们人的比较的时候呢，在我这里要提的，在公司跟在家里不太一样，因为家是家，公司是公司。那公司我们比较强调公司的法则跟公司的赏罚，但家我们强调的是另外一样，就是我们看的是家人是一个一体的，怎么样和谐在当中，在当中。所以你提到的问题很好，所以呢，我们怎么面对？那我们来学《路德记》。